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10月25号，公元2004年12月7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西藏前真知法阿旺桑镇被评为委员年度过季妇女，西藏独立畅途徒步活动已经步行150多英里，国际各界谴责德国总理支持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国际特赦敦促欧盟关注中国人权。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前真知法阿旺桑镇被提名为年度过季妇女，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雷吉梅多的报道。
一直在美国的西藏前真知法阿旺桑镇被来自意大利的评审专门小组成员提名为年度国际妇女。根据设立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消息，参加这次年度国际妇女奖竞选的有来自全球的33名为人权和正义做出贡献的知名妇女。西藏前真知法阿旺桑镇进入了最后4名的入围名单中。意大利罗马地方当局办公室发布的声明中表示，阿旺桑镇被提名为年度国际妇女的原因主要是对她多年来为西藏自由进行的和平斗争和尊重自由与人权的信念赢得了国际的认可和赞赏。西藏知名前真知法阿旺桑镇出生于1977年，1987年他第一次被拘留时只有10岁，13岁时他又遭到9个月之久的监禁。1992年他因参加抗议中国侵占西藏的和平示威行动时再次被逮捕。1994年阿旺桑镇和其他13名尼姑秘密录制赞扬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歌曲和诗词，并在6年后把录制磁带被带到了狱外。这之后他在监狱里不止一次的受到加刑，也成了一名国际社会所关注的政治犯。当时美国国会、法国政府、欧洲议会和其他许多政府和团体一直密切地关注着阿旺桑镇的案件。在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压力下，他于2002年10月17号提前获释。他是服刑期最长的女性政治犯，如果不是这次的提前释放，他将在2011年才满服刑期。阿旺桑镇在监狱里因他对西藏自由运动所持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和不畏酷刑的英雄行为赢得了国际社会和广大藏人政治犯的爱戴和赞扬。阿旺桑镇是以保外就医为名于2003年3月31号抵达美国首都华盛顿，目前在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从事西藏问题研究工作。他这次入围年度国际妇女获奖名单中是国际社会关注和重视西藏问题的一个迹象，也是阿旺桑镇本人为西藏自由做出贡献所取得的成就。
请继续收听新闻。设立在美国的国际西藏独立运动主办的印第安纳波罗斯州芝加哥的和平徒步游行活动今天已进入第8天。活动者于昨天星期一在拉哈亚塔地区的基督教堂里向当地15名学生介绍了有关佛教的基本理论知识，同时还宣传了西藏的现状。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兄长达赐仁波切的儿子吉米罗布为首的共计9名的移居美国的藏人和外国支持者参加了这次活动。活动参与者来自波士顿的阿旺罗布接受本台采访时指出，这次活动受到了各新闻媒体和当地民众的极大关注与支持。截至今天，活动者已经步行了150多英里，他们为了在拉哈亚塔地区的部分学校和基督教堂中加强宣传西藏问题，本周已特别延长了徒步活动所规定的行程时间。阿瓦诺布哈表示，参与活动的人士在步行期间出现双脚臃肿、出水泡等症状，但是他们始终克服困难继续参加活动。他最后表示，通过各新闻媒体，希望此次活动能够为西藏独立事业起到有力的作用。从11月30号开始在美国展开的这次和平徒步游行活动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争取西藏独立，呼吁国际各界向中国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停止对丹增德的仁波切执行死刑， 以及尽快释放第十一师班城革命区及尼玛为首的所有西藏政治犯。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国际各界谴责德国总理支持取消对中国的武器禁运，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正的报道。
多维社消息，本月六号，德国总理施洛德在中国签下$21亿的数个合同，并且向国际社会再次呼吁停止欧洲对中国已经15年之久的武器禁运。施洛德此举一出，立刻引发欧洲方面的强烈反应。多维社报道说，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邀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格哈德·施洛德于本月六号开始对中国进行工作访问。温家宝在人民大会堂对施洛德的第六次访问中国隆重的欢迎。美联社披露，温家宝此次会晤为家庭聚会。而纽约时报报道说，在中国和德国两国会晤期间，一单$13亿的合同正式签署。签署协议的双方是中国航空器材进出口集团公司和空中客车公司，确认订购了23架空中客车 A320 飞机。与此同时，空中客车还将与中国进行 A350 飞机的技术合作，中国将获得这种新型飞机5%的项目份额。 A350 是空中客车公司投资35亿至40亿欧元研发的新型飞机。不仅如此，中国还与德国西门子公司签署了价值4亿8千万的火车购买合同，和另外2亿8千万的动力设备的购买合同。在此次的新闻发布会上，施洛德再次强调，欧盟对中国的武器禁运应该告一段落，并说：“我的观点从来没有改变过。”中国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也表态称，禁运是过时的冷战的结果，希望欧盟在本月17号的高峰会议可以做出开放禁运的决定。联邦总理施洛德无论是在2003年12月访问中国时，还是在2004年5月温家宝总理访问德国时，都曾经明确地表示，他致力于取消对中国出售武器的禁令。但是要做出这方面的决定，必须有欧盟成员国一致通过才行，意见形成的过程还没有结果。尽管欧盟轮值主席国荷兰外交大臣伯特11月22号曾经表示，欧盟将不顾一些人权组织和美国的反对，在下月举行的欧洲首脑会议上发出解除对中国军售禁令的积极信号，但是欧盟现有25个成员国的欧盟内部对此问题分歧仍然相当的大。外电指出，1989年发生在中国天安门事件，使欧盟通过了对中国进行武器禁运的决定。时至今日，有欧洲数国坚持认为中国的人权问题仍然没有显著的改善，武器禁运条例不可能废止。在德国政见对此问题也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施洛德访问中国后，关于废止对中国武器禁运的呼吁一出，立刻遭到了德国社会民主党和绿党的一致批评。中国把德国看作是近30年来最重要的贸易伙伴之一，而中国的官方媒体新华网也报道说，在今年的头10个月，中国和德国两国贸易额达到了$436亿，德国也是中国在欧盟内最大的销售市场，理所当然受到想在欧洲投资的中国企业的青睐。同时，中国和德国两国政治关系也一再改善。早在瞭望东方周刊的石丹泽就指出，这次德国总理施洛德对中国的访问与两国总理在2004年5月的会晤相隔了半年，由此可以看出两国政府间的政治交往相当的密切。而美联社报道称，眼看着中国资金流入邻居俄罗斯的口袋，法国和德国早就渴望对中国进行更多的生意来往。本月7号欧盟高峰会议对中国武器禁运问题的讨论，显然也关系着中国和德国、中国和欧洲在政治领域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根据 BBC 消息，中国领导人前往海牙与 欧盟领导人举行高峰会之际，国际特使发表报告，报告中指出，在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权活动分子面临风险。国际特使组织说，欧盟已经表示希望与中国建立更加紧密的关系。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吸引了众多的外商投资，但是国际特使指出，他们希望欧盟利用与中国领导人会谈的机会，强调干预者在中国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敦促中国释放那些以和平方式争取人权却遭到监禁的人。国际特使公布的报告列举了他们希望欧盟与中国交涉的活动人士，其中包括向外界透露有关中国侵犯人权的案例情况而受到逮捕的五个人，以和平方式为工人争取权益的活动人士，基督教徒以及艾滋病患者等。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今天是藏历10月25号，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西藏人民在各寺院和屋顶、窗口燃起酥油灯，为宗喀巴大师念诵祈愿经，所以今天也是西藏人民一年一度的燃灯节。下面请听本台记者打针就有关燃灯节的历史由来做详细介绍。
西藏大部分的节日和宗教是分不开的，燃灯节我们藏语称为感灯安去，是为了纪念西藏著名的宗教家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公元1357年，宗喀巴大师出生在西藏的东部地区，享年62岁，于1419年藏历10月25号圆寂。他的弟子呢，为了纪念他，每年都会染上酥油灯。宗喀巴大师是西藏格鲁派的创始人，在藏传佛教中占有很大的优势，也是藏传四大教派中信众最多的一个宗派，所以呢，燃灯节已经成为西藏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每家每户和寺院几乎都会燃起灯，念诵祈祷宗喀巴大师的经文。晚上呢，还要做一种突巴，就是西藏传统的一种面饭。早在中共还没有入侵西藏的时候，为了纪念宗喀巴大师，每年的这一天，西藏的政府官员和山区人民都会以不同的方式更加的热衷于朝佛，点上酥油灯以示纪念。西藏人民也会在这一天开始脱掉单薄的村庄，换上厚厚的冬装，来迎接寒冷的冬天。当天在雄伟的布达拉宫顶上还会燃起无数的酥油灯，奏起动听的法号声。拉萨的三大司为首的所有格鲁派寺庙和信众屋顶上也都会点上无数的酥油灯，起诵经文来表达对宗喀巴大师的深切怀念。那么同样在西藏安多的塔尔寺和拉萨的甘丹寺，每年的这一天都会与众不同的举行仪式，因为这两座寺院是宗喀巴大师曾经居住时间最长以及最重要的地区。创建色拉寺的抢金曲靖也与公元1419年藏历10月24号当天过世，与他的恩师过世的日子相差只有一天。那么这一天被西藏人称之为醒去。同样的，当天以色拉斯为首的格鲁派寺院和信众都会染上酥油灯来纪念。色拉斯的铁棒喇嘛，也就是纠察师，也在当天替换。而上述这些传统的宗教仪式，在中国政府的强制镇压政策下已经逐渐地失去了色彩。而流亡印度的西藏僧俗民众昨天和今天在各寺院和家中点上了无数的酥油灯和蜡烛，特别是位于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印度北部达仁萨拉小山镇，各寺院和居民屋顶和窗户上被无数的酥油灯、蜡烛、五颜六色的彩灯点缀得别具一格。大乘经院里，僧人戴上格鲁派传统的黄色僧帽，念诵着宗喀巴大师的祈愿经，许多男女老少纷纷地点起酥油灯祈祷，转动经轮，纪念着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大师圆寂的日子。
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郭文佳主持的，明天同时间再会，扎西德勒。